要为真理而斗争。欢迎回到2049。当地时间3月5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好几名议员提出一项议案，大致意思就是说，现在有些 APP 不是在美国的，是美国的对手控制的，他们利用这些 APP 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所以必须要搞他们。要么你把控制权卖给我美国公司，要么你就退出美国市场。那明眼人一看，马上就明白这项议案直接针对的就是 TikTok， 也就是所谓的抖音海外版。看到没，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都是那一套东西。那么按照我们的理解，提案那能有什么用呢？你就提呗。我也是没有想到提案还真有人听。几天之后的3月8号对这一提案，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以50-0全票通过。那么下一步这个提案就要送到众议院做全体表决，如果表决通过了，就送到参议院再审议一次，如果两院都通过，那么法案就会被送到白宫拜登的办公桌上，只要拜登一签字，议案就会变成法律。而且这个老登已经公开表示说，法案送过来我就签字。这下算是妥了。首先慌的并不是 TikTok， 也不是他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而是广大的美国民众。3月13号这一天，美国众议院要进行表决，于是乎大批的美国民众聚集在国会大楼门口，他们举着各种各样的牌子，上面写着支持的标语，TikTok 让我的生活变得美好，我是 TikTok 1.7 亿美国用户的一份子， TikTok 带动了我的生意，反正就是这些东西吧，以此来反对正在表决的议案。同时在各大社交媒体上，大家也开始声援 TikTok。 有人说，如果法案通过，将损害数百万小企业的利益，那些大网红更是急眼了，你他妈国会这么干不就是砸我饭碗，多人钱财如杀人父母，这个道理在美国也是一样的。当然对于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讲，他们使用 TikTok 也没有什么经济目的，就是图个乐呵。但是这些人的反应也很激烈，他们表示如果没有 TikTok 我就没有快乐了。这也确实，短视频你说千不好万不好，咱都不能否认，它确实给很多人带去了快乐，成为了枯燥生活的调味剂，甚至可以说对很多人来讲，离了短视频他就没法活了。短视频已经成为了人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过度的依赖网络它是不靠谱的。像是我就经常看美女黑丝裸足高跟这一类视频，看到好的我就收藏起来。前几天坐地铁看到一个非常好的，当时人太多我也不好意思看，就快速点了一个收藏。到了晚上一天的工作结束，我就想解解乏，然后就找那个视频，可我啥都准备好了，一点开就发现那么视频没有了，当时给我气的这是身心遭到了双重的打击。我就想 如果我把这些好东西给保存起来该有多好啊！要用的时候啊，我搁电脑上一插，既方便查找，还没有任何延迟，那才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就比如说啊，2049推出的高档 U 盘，内含8年来所有节目的音频，宇宙万象，社会民生，文史哲商，政治经济，艺术心理，无所不包，堪称大百科全书。8年心血浓缩成这一个小小的 U 盘，想要搞一个支持一下的老板，请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或是关注公众号回到2049，点击首页下方的 U 盘按钮。感谢各位衣食父母。好了啊，扯远了。说回美国众议院的表决，虽然面对铺天盖地的反对浪潮，但是国会众议院是无动于衷。最后在13号的上午，众议院以352-65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一个法案，名为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序侵害法。那么根据该法案，如果拜登签字法案生效，那么在生效之后的165天之内，字节跳动就要剥离对 TikTok 的控制权。如果不干，那么苹果和谷歌这些应用商店，我就给你下架，我给你断网，你有这个 APP 你也用不了了。与此同时， TikTok 也不能和其他的美国企业进行任何业务往来，说白了就是让你消失。而目前来看， TikTok 在美国的处境确实不算是很好，虽然现在参议院还没有明确的审议时间表，但是考虑到众议院的投票结果是压倒性的，那么到了参议院，结果应该也是差不多。再加上拜登的表态，这个议案完全有可能成为法律。TikTok 在美国确实凶多吉少。那咱就有疑问了。TikTok 它说破天，它就是一个小视频平台。美国人在那上面他也没有干什么，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们干了什么，毕竟我不会，也从来没有，更没有想过翻墙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情，我是不会干的。但我估计美国人玩抖音和咱们也差不多，也就是拍一点有意思的东西，要么就是老黑娘们开直播，再就是卖卖货，就是这些东西，它真的威胁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吗？我也不知道，但是从公开的信息上看，并非如此。其实早在2020年8月份，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签署行政令，说辞也是一样的，说 TikTok 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要求字节跳动在90天内剥离控制权。但是对于美国政府的罚单， TikTok 也是早有准备，他的管理层基本都是外籍人士，中国人非常少，而且在美国， TikTok 几乎做到了数据的全透明，还多次公开展示他的数据有多么安全，隐私保护的多么到位。事实也证明，经过一番调查，美国商务部还是什么其他机构，也没有发现 TikTok 和任何国家的政府共享过数据。不仅如此，它的数据存储和数据处理都符合国际标准。所以特朗普的一纸禁令随着他卸任也就废了。 但是即便如此啊，TikTok 还是不放心啊，所以在2022年的8月份，字节跳动制定了所谓的德克萨斯计划，把所有美国用户的数据啊存储到甲骨文公司的数据中心里，然后会定期接受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的审查。这下你总该彻底放心了吧，家人们，那还要怎样啊？结果还是不行。2022年12月30号，拜登突然发难，他签了一个行政令，说联邦政府拥有的设备不能下载和使用 TikTok， 还责成商务部和情报机构你再去调查一下 TikTok。就这样 ，TikTok 的境遇再一次紧张起来了。但是这一次虽然经历了多轮的审查，美国还是拿不出可靠的证据，他无法证明 TikTok 非法记录美国用户的敏感数据，更没有发现他把用户的信息传回中国。可这又能怎么样？还是没有阻止议案的提出和表决。所以说，所谓的国家安全，它只是一个借口，至少目前只是一个借口。而在围剿 TikTok 的背后，肯定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什么原因呢？我想了想，大概三点。首先就是，它触碰了某部分群体的利益，一个就是犹太群体。就在不久前北美犹太联合会，这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犹太组织，他就给国会写信说，现在反犹主义急剧上升，而社交媒体就是反犹主义的主要驱动力。那么在众多的社交媒体中，TikTok 那最不像话。这是不是事实呢？我只能说也不能否认。因为新一轮的巴以冲突以来，谁对谁错，谁更丧心病狂，我也不想评价。但可以肯定，在大众舆论中，哪怕是在美国的大众舆论中，大家都是同情巴勒斯坦，同时猛烈批判以色列的。甚至有人把元首都给搬出来了，希望美术生借尸还魂好好收拾一下以色列人。你想想这种舆论环境犹太人能是什么感受那对不起了我犹太人只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打压 TikTok。 除了犹太人群体TikTok 再就是触碰竞争对手的利益，又是美国传统的社交网络巨头，像是 Facebook、 推特当然它现在改名叫 X 了，还有 YouTube 反正就是这些东西我都没有看过。数据显示TikTok 已经成为了美国下载量最大的社交软件，当然它也是美国下载量最大的软件。可以说在 TikTok 迅速崛起的背景下Facebook 那些东西确实黯然失色。更要命的是TikTok 现在主导了美国年轻人的社交。著名智库 PU 中心去年年底就发了一个数据，说在10年前有 71% 的美国青少年使用 Facebook， 而到今天这个数字缩水了一半多，下降到了 33%。 被谁抢走了？被 TikTok 抢走了。再考虑到10年前很多底层的青少年他根本就没有智能手机，那么这个缩水程度是相当猛的。多人钱财如杀人父母，美国那些巨头 他能饶了你吗？可他们也不能明着讲，说我做生意做不过你，我就弄死你。那没有办法，只能曲线救国，弯道超车了。所以从2019年开始，扎克伯格等人就频繁抛出 TikTok 威胁论。这个东西在美国是很有市场，因为 TikTok 的背后毕竟是中国。美国人一听中国威胁论，那真是来劲的。可你这些说辞，这种说辞在今天也就能忽悠一些乌合之众，聪明人早就一眼看出来。就在前几天，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开炮，他说如果除掉 TikTok， 那么 Facebook 和扎克伯格的生意将会翻倍。TikTok 的 CEO 周受资前几天也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该法案将赋予其他的社交媒体公司更多权利，触碰了部分群体的利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你看时间点，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是在2020年，今年2024年拜登又表示我要签字了。共同点看到没？这都是美国的大选年，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只要一到大选年，美国就要把中国搬出来做文章，不拿中国做文章，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干了。你说他还能讲什么？说我让美国人的收入翻倍，让美国再也没有穷人，让工人每个礼拜上三天休四天，谁他妈信呢？那没有办法，只能宣扬威胁，有人要干死我们了，只有我才能拯救你们，避免美国的毁灭。这个就和和谁呢？这就和古巴差不多。他不拿美国做文章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干，就不知道该怎么获得民众的支持。但是对于美国的政治精英来讲他们其实也很矛盾。一方面他们要宣扬中国威胁论来争取选民，但是另一方面这些选民也是 TikTok 的用户，一纸禁令倒是有可能遭到反噬。而且我认为两相权衡之下，后者的威力要更大。所以我前面就讲了，只能说 TikTok 的处境不算太好，但你现在就给他在美国判了死刑，显然也是很不实际的。更有可能的结果是 TikTok 又在美国不断的折腾，接下来只要遇到大选年就是大折腾，而在这期间我就是小折腾，那就折腾吧，凡是杀不死我的都将使我更强大。美国打压 TikTok 最后一个原因其实也谈不上 TikTok 就是做了什么，而是 TikTok 自带原罪。这个原罪它有很多方面，首先就是海量的数据。我是一直认为面对海量数据的突然出现，各国政府一直都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好，没问题，你一家外国公司把数据存在我这里，然后我定期去检查，看你有没有往别的地方传。这个思路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而且相当的精细和微妙，当然也要付出极大的成本。这方面的东西我真是不了解，但是考虑到人类社会的其他领域，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上有政策下必有对策，你能侦查我就可以反侦查， 玩呗。所以面对这些数据啊，现在各国政府的普遍做法啊，就是我给数据分级啊，然后我只监控重点领域的敏感数据，普通的数据啊，那就没有法管了。可问题就在于，那些看似极其普通啊，甚至是毫无用处的普通数据，只要足够海量，就可以暗藏你意想不到的重要信息。比如说，你每天啊上下班打车，啊，这就不用解释了吧？再加上现在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收集分析这些数据啊，变得非常高效。当然，我相信，啊，就像我国的其他公司一样，TikTok 在美国很守法，很守规矩，啊，它不会透露任何美国用户的数据。但你是美国，你说你能放心吗？你剁你也麻。TikTok 的第二个原罪是，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影响力巨大的社交媒体，或者说是文化产品，而这种新事物无疑会对美国政局和社会带去改变，甚至有人说 TikTok 会操控美国大选，这当然是夸大其词。但我想，即使做不到操控，至少能做到一些影响。我给你设想一下，说今年特朗普和拜登竞选总统，啊，两个80多岁的老头，他们累毁了。今天佛罗里达，啊，明天德克萨斯，后天加利福尼亚，每到一处啊，我就是演讲，啊，一讲就是个把小时，裤衩都累掉了。当然，拜登他没有累掉，啊，他现在裤衩绑得很紧，因为他已经累得拉裤里了。啊，说起这个，我想到一个笑话。你把嘴里的饭和水啊，先给咽了啊。说韩国总统啊，去白宫拜访拜登，啊，他就在外面排队。本来还没有轮到他，啊，突然听到椭圆形办公室传来一声巨响，随即散发一阵恶臭。只见拜登的秘书慌忙跑出来，向众人高声喊道：“请问哪一位是尹锡悦先生？”啊，说到哪了？啊，说回美国大选，两老头啊，他们累个半死，这是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但不论是老特还是老拜，我都不支持。我就支持科学精神党的汪老师，但是汪老师也没有什么政治根基，啊，这该怎么办呢？好办，我就找一些大网红，一人10万20万，你就给我发视频，什么大话咱都不用讲，咱就来硬的。家人们，老铁们，共和党、民主党不如科学精神党，特朗普、老拜登，真命天子，他姓汪。倒计时3、2、1，上选举链接，各位女生，选他。汪老师将利用科学精神拯救美国于水火之中，让美国再次伟大。你就说这个威力大不大吧？那么，同样的，既然可以利用社交媒体影响大选，我也可以利用社交媒体进行一种情绪操控，或者是文化和价值观的渗透，甚至可以组织起庞大的社会力量。勒庞的理论，他可不是白给的。影响大选，情绪操控，价值观渗透，就这种东西啊，任何政府都不可能不警惕。 轻则煽动民意，动摇民心，重则颠覆政权，重新洗牌。同志们啊，是的，无是的搞。而当一个 APP 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关键这个 APP 还是竞争对手的，而且这个竞争对手还是现在主要的一个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的。那我想我们也能理解美国的做法，当然也能理解别人的做法。所以事实上，现在不只是 TikTok 在美国遭到了围剿，还有新能源汽车、港口起重机、等很多中国制造都被扣上了所谓的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大帽子。归根结底，还是美国神经敏感，因为敏感，那下一步就必然是国家安全概念的泛化，对任何他想当然认为有威胁的事物采取一刀切的粗暴手段。而且目前来看，这种泛化有着越来越严重的趋势，轻则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重则阻碍人类文明的进程，同时波及两国人民正常的交流合作。那么照此发展下去，说不定某一天美国人穿一双朱基产的袜子、莆田产的皮鞋、汕头产的胸罩，家里挂一个佛山产的吊灯，用着小米的插座，听着思考盒子的节目，哪怕是吃一顿左宗棠鸡，都要被扣上境外势力的帽子。但我要告诉美国，我要告诉美国，一味的罔顾现实，蔑视人民意愿，鼓吹国家安全遭到威胁，最后真正的威胁往往是来自内部，妄图利用民粹以制敌，结果往往是刀起反噬。最后再看 TikTok， 谁在反对 TikTok？ 是美国的政治精英、资本大鳄，他们或是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或是出于统治地位的稳固，反正是出于一己私利，已经不打算讲法治、讲规则、讲脸面了。可我们分明看到，在2023年TikTok 为美国经济贡献了242亿美元，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和拓展业务的平台，支持了近30万个就业岗位。当然，它也给无数的美国人、美国家庭带去欢乐，带他们领略更精彩的世界。而现在，美国的统治阶级要夺走美国人 TikTok。他夺走的不只是一个网络产品，而是要夺走人民选择的权利，扼杀人民表达自我的意愿。他要摧毁一直标榜平等、民主和自由。所以说，还是马克思有远见，阶级矛盾要大于民族矛盾。在围剿 TikTok 的过程中，美国统治阶级的傲慢昭然若揭，美国，我要把你批判一番，我要把你批判一番，美国。